你自己保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读你自己宝贵的话语，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，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你的真理，让这些真理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更加有智慧的人生，好叫我们这一生在你的面前是蒙你的数算的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读的是。可能是所有诗篇里面最古老的一篇，是诗篇90篇哈。因为呢，它开头的，对不起，好，因为那个他前面他的那个作者是谁，你知道吗？是摩西，他说是神人摩西的祈祷，在诗篇里面哈，作者有署名的呢，就是那个，我先把这个挪走一点啊。作者有署名的，大卫是最多的，写了73篇，有，谢谢，写了73篇。然后我们读过的可拉的后裔，还有亚萨，他们各写了12篇。哦，你再往前走，然后呢，那个。还有所罗门写了一篇哈，然后摩西也写了一篇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篇。那其他的无名氏就是没有署名，所以不知道是谁写的这样子呀。好，那我们以前也曾经讲过，诗篇总共有分成5大卷，然后是对应摩西5经，对吧？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是第4卷。所以呢，就是对应摩西五经的第4卷书，就是创出立民民数记，好，就是对应民数记。那民数记呢，就是那个记载这个百姓走旷野要出埃及哈，走旷野，然后他们里面很多出现很多悖逆神的事情，这样哈呀。好，那个所以呢，我们这一篇呢，很多学者相信它的背景就是民数记里面的故事哈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会提到。好，那诗篇的第4大卷的这一卷总共有17篇诗篇，大卫写了2篇，然后摩西写一篇，那其他的14篇都不知道没有署名哈，所以不知道是谁写的这样子。那我们已经读过了卷一、卷二，我们是读了他的那个。前面2篇嘛，哈，然后卷三也是读了他的第一篇73篇。今天我们读的90篇就是卷四的第一篇，哈，好。那如果你了解创世纪的第1章到第3章的内容的话呢，你就会在读这一篇的时候，你会更有感触。所以如果方便的话，回家可以也把创世纪第1章到第3章稍微看过，然后再对照本篇来读哈。因为创世纪其实就是整本圣经的秧田啦，它呢把那个整本圣经的骨干呢，其实在创世纪里面都有影子出来了。比如说，他讲到神的创造、人的堕落，然后讲到神的救那个神的惩罚，然后呢，接着就是他还给应许，说是会有救赎，将来会有救赎。好，所以呢，其实那个创世纪已经把这个整个圣经的主题的梗概都列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一篇呢，主要也是讲到神的伟大，讲到人的渺小跟短暂，然后呢，也讲到人在神的愤怒之下受管教。好，不过。这一篇的最后呢，是摩西的祷告，他带给我们新的希望哈。我们等一下，一起来读，你就会发现说这一篇会帮助我们更有智慧的来过我们的一生哈。好，那这一篇呢，它的真理也适用于所有的时代，不仅是在摩西那个时代，它也适用于在所有的时代，尤其是在历史的转折期跟动荡期。我们这个时代呢，比较少。去思想死亡跟审判，但是呢，据说诗篇90篇呢、在很多时候，人家举行葬礼的时候呢，都指定要读这一篇，还有哥林多前书的15章，因为哥林多前书的15章讲到 那个人的复活哈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其实从这一篇，好像他一直在提醒我们，人生苦短呐，人生都劳苦愁烦呐。但是其实他这样这一篇呢，其实也给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哈，就是帮助我们更早来正确的过我们这短暂的一生，好预备我们能够迎接未来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篇的大纲。他讲到神的永存性，讲到人的短暂，然后再讲到人的罪跟神的审判，最后是摩西的三个祈求跟四个愿望。哈，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把这整篇的诗篇从头到尾这样子读一下，有一个整体的概念，好吗？我们先来读神的永恒，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。好，请
主
神主啊，神人摩西的祈祷，主啊。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好，接下来讲的呢，这三到六节是人的短暂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。又如夜间的一更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；早晨，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好，这是讲到人的短暂。好，接下来是讲到人的罪跟神的审判。好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。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，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好，接下来是摩西的三个祈求哈，耶和华啊。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好，然后呢，是那个摩西的四个愿望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明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，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愿你坚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所以我们回到第一节，第一节是讲到那个摩西的祈祷，哈，他第一句话就说：“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”摩西他们在那个他是在什么背景下发出这个祈祷呢？大部分的学者认为是在可能是在年老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带着以色列在旷野绕行了38年，快要40年吗？然后呢，快要行完他们这个整个旷野的路程那一段时间。这个时候，摩西已经老迈了，而且他面对三件重大的损失，哈，那个是记载在《民数记》20章。第一是他的姐姐米利安过世，第二是他的哥哥亚伦过世了，哈，这两件对他来讲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但是呢，第三件事可能是他所遭遇到损失最惨重的，就是他不能进迦南，对吧？因为 他没有遵循神的话，神叫他只要吩咐磐石出水，但是呢，他是击打磐石出水，所以呢，神就不准他进迦南。这个对他来讲是极大的损失哈。那对摩西来讲，这些损失当中呢，摩西想到这些百姓不断的悖逆、埋怨，引起神震怒的38年里，神还是亲自做他们的居所啊，神还是亲自用他的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啊，天天降玛纳给他们啊，所以对摩西来讲，神仍旧是他的居所。不管人的来去、时事的变化，摩西他把他的心灵定位在神的身上。居所让你想到什么？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，他们都是居无定所，然后用帐篷住在帐篷里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其实这里面的居所其实就是心灵的安息所，好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心灵的家。其实，当我们跟家人出外旅游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住在旅馆，有时候住在亲友家。但是，你如果跟家人在一起，你就不会那么想家，对吧？啊，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跟一对牧师夫妇一起出去短宣，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居住环境很，居住的条件很不好，所以就有人问那个牧师说："哎呀，我们让你住这样子，很不好意思，你会想你美国的家吗？"然后那个牧师的回答呢，让我印象很深刻，因为他们夫妻一起去嘛，他就说，有太太在旁边就是家啦，所以呢，我听了我说，的确是，只要家人在我们的旁边就是家。那摩西呢？只要主跟他同在，世世代代都做他的居所，所有这些外面的损失对他来讲没关系，因为他知道人都会过去，世界都在改变，只有神可以做他永远的居所。哈，好，那但是我们注意到摩西他是怎么称呼神？第一节。主啊，他不是说神啊，或者是耶和华啊，他是说主啊。你必须让神做你家的主人，你才会有真正的安息。我们自己做主人呢，总是把家管得乱七八糟，所以呢，他这里特别要主啊，我们要让神来做我们的主人，凡事我们听他的，这样子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。哈，所以。不单是以他为我们的避难所，还要承认他的主权。好，不仅享受神的帮助，还要听命于他。好，那第二节呢，让我们看到神的永存性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那他的英文呢，就是这个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，就是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，you are God。我们在我们的那个时间之前呢，有一个永远，然后在时间之后呢，看那边有一个永远，呀 那中间呢？啊，对不起，中间就是我们的时间。时间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？是从神造天地的时候开始有时间。那什么时候结束呢？天地废去。新天新地来临，那个时候我们就进到永恒，哈。所以呢，我们主神如果说就着天地、就着大地世界，它是空间的主；然后如果就着时间，从亘古到永远，它是时间的主。所以神它的永存性是表现在时间、空间都是永存的，哈。好，那我们人。第三节开始，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哈！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为什么我们归那个看到那个西不会西好对，
现在那个要提醒，哎，那个完了。
那个让我们想到创世纪，亚当他得罪神了以后呢，这是神给他的处罚。神说："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神使人归于尘土，不仅是罪恶的咒诅，其实呢， 也是使我们回转重生的道路。因为你想想看，一个罪人，他如果永远不死，那是很可怕的事。这个劳苦愁烦一生，哈，所以呢，其实神他让人归回尘土，其实是也是一个恩典，哈。好，第四节说，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大家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最长寿的是谁吗？马杜莎拉，他活了几岁？969岁呀！但是呢，即使像他这么长寿，在神看来都只不过是已过的昨日夜间的一更哈，一更是4个小时。那个以色列人，古代的以色列人将一夜分成3更，哈，就是从日落到10点，然后10点到半夜2点，然后半夜2点到日出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对神来说，他可以在时间以外，也可以选择在时间以内来向人显现，或者是行事哈，他不受时间的限制。那但是你活得再长，对神来讲都是很短暂的。所以呢，人活着长短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在神面前活得有意义。就是说，你做的事情在神是蒙神数算的。所以，像 Charlie Kirk，他才活了30几岁，但是我们相信他现在是很荣耀的跟神同在，哈，因为我们知道他在世界上是怎么样的为神而活，怎么样勇敢的为神做见证，哈。自从亚当他犯罪以后呢，人就跟永恒的生命的源头断了关系了，所以呢，人的生命就像如水冲去，如睡一觉，如生长的草。这3个比喻呢，都是在讲什么？就是讲说我们的人生命是很短暂，是很无常的，哈。所以基本上1到6节是让我们看到神的伟大跟人对比人的渺小，还有神的永存对比人的短暂。那为什么我们人会变得如此脆弱呢？我们当时照道理，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，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呀，是尊贵，如同神一样可以永恒的，不是吗？那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短暂？哎，因为他第七节前面有个因为，原文有因为，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哈。他就说，因为我们在你的怒气之下，在你的愤怒之下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第八节，因为我们的罪，好，我们的罪摆在你面前。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，所以人的罪、人的衰老、人的疾病，都是因为在神的愤怒之下。第八节，无论你外面的罪孽，或者你里面的隐恶，其实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对吧？我们即使连我们自己不知道的隐恶，其实都赤裸裸的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呢，因着我们的罪孽，我们就是在神的震怒之下。那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只是摩西古代的时候哦，我们到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常常听到有人他经历到神的震怒。我上次听到一个师母哈，他自己做见证，他怎么信主呢？他其实是一个就是说很有才干的人，所以他的朋友同学一直很想跟他传福音，但是呢，没有人辩得过他，所以呢，没有人敢跟他说什么。后来他们就邀请这位师母去参加一个福音的夏令营。那他在夏令营当中，他其实是带着一个想要去辩论的心态去的，所以呢，他到了那里呢，他眼睁的就是提出很多尖锐的问题。来直面那个讲员，然后呢，那个一直挑战那个讲员。那个讲员听说是李顺长牧师啦，哈，他只是笑而不答。但是呢，这个师母她下午回到她的寝室当中的时候，她就听到外面突然就是打雷，她就感觉那个雷直击到她的内心，哈，她就觉得她仿佛是走在一个旷野的地方，然后她一直倒退着走。他知道后面是悬崖，然后他心里也知道悬崖的后面就是地狱，所以呢，他突然就是很震惊、很惊吓，他就马上跪下来祷告，求神赦免他的骄傲，然后呢，他就一一的认罪。他说，当他很具体的把他所知道的罪都认完的时候，外面就 狂风暴雨突然就停了，然后呢也没打雷了，所以呢他当天他就信主了。然后他说，关键就是他经历了神的震怒。你知道，我还听到一个姐妹，她非常可爱，她说她怎么信主的，你知道吗？她说她小时候呢，她的邻居跟她说，你要不要跟我去教堂，去信耶稣？她说耶稣是什么鬼呀？然后呢，他一说完呢，马上流鼻血，他吓了一跳，马上就信主了。神的震怒其实就是在人的悖逆、骄傲的时候、刚硬的时候，有时候神他的震怒就是临到所以呢，在神的面光之中，他这里讲到说，他的震怒在神的面光之中，其实神的面光会带来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，第一个是震怒，对吧？第二个呢是有福，我们一起读一下89节，诗篇89篇15节，请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，耶和华，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。然后约翰福音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我们看到有两个极端不同的结果，一个是在你的面光行走，它是有福的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是一个有福的景象，另外一个是刚刚我们读到的是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，那关键是什么？就是约翰福音的信子的人就是有福，子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你在基督里，你见到神的面光，就是得蒙他的祝福。但是你如果在基督之外，其实你就是在震怒之下，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。好，所以 C.S. Lewis 就讲这一句话，请 Cathy 帮我们读一下好吗？
到最后，对世人而言，至圣者的面或将成为他们的喜乐，或将成为他们的恐惧。无论如何，每个人都会面对，结果不是得着不可言喻的荣耀，就是招致无可医治、无法遮掩的羞辱。
是。这句话其实是很发人深省，到最后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。好，那你面对的是荣耀呢，还是无可遮掩的羞辱呢？就决定就在我们今天，你怎么过这个日子。哈，好，那第10节讲到说，我们人的一生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。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那个神学家戈登葛他认为呢，70年就让人想到，以色列人被掳70年，所以象征着这里象征的就是一个苦难的日子，那个摩西感叹人生苦短，然后呢，最更可怜的是，在苦短的日子当中，人活在神的震怒之下，却不知道。这个才是最可怜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很，就是说我们很蒙福，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活在神的震怒之下，为什么我们的人生是劳苦愁烦，但是有一些人他都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，所以人呢，我们人如果没有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你活得再久，其实只不过是延长你的劳苦愁烦。哦，就像以色列人在那边绕行了38年，都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他们进不了迦南，得不到安息。好，那11节，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，晓得你的愤怒呢？其实神他从自古以来一直让先知来晓谕我们，也借着神的话，用各样的方法来晓谕人。但是人很多时候呢，除非苦难发生，否则他总是不会留意的。就像前辈韦瑟他讲，罪的特性之一呢，就是人对于道德和罪终极的后果似乎毫无警觉性，因为他们只为眼前而活。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状况哈。所以，如果人对罪没有正确或者而且是很深入的认识的话，他就不会有智慧，他就会一直持续不断的自以为是的继续过他 目前的生活，然后继续信靠自己，然后呢，在那个短暂一定会失去的东西上来找满足。好，所以呢，下一节摩西他就教我们怎么教12节哈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这个数算哈，就跟我下面列的这3节经文的数算是同一个词。如果你从这3节经文看，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数算雅各的尘土，数点星宿的数目。从这几个看，你都知道他数的东西是数不清的，是并不是可数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摩西他特别用的这个数算，其实原那个希伯来文也有可以一个数得清楚的那个数算，但是摩西选的这个字呢，让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并不是教你怎么样数一天一天数，而是你要怎么样计划你的日子，你要怎么样珍惜来计划你的日子。好。所以，数算它的原文哈，还有包括评估跟审判的意思。所以摩西他才求神来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，因为我们照着我们自己有限的眼光呢，我们所数算的呢，都就是可能都是劳苦愁烦的结果。那他求神来教我们数算，因为呢。你照着神的心意来过你的日子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得着智慧的心。什么是智慧的心呢？箴言说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好，所以智慧的心其实是起始于敬畏神。所以你们看11节，那些不晓得神的愤怒的人，他就是不会照着神该受的敬畏来敬畏他。好，所以有智慧的人，他就是懂得要来敬畏神，要来照着神的心意来过日子。哈，所以当我们按着神的计划来过日子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越来越认识到，哦，原来神看重的是什么。然后我们也要知道，我们将来是拿什么跟神交账，神是用什么来衡量我们，给我们奖赏，或者是给我们惩罚。哈，所以呢。当我们一直越来越敬畏神，我们就越来越认识神，然后我们就会让我们的日子呢蒙神数算，算数，在神看是算数的。好，所以让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生能够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，好叫我们将来神数算我们的日子，说哦，不错，你的每个日子都是算数的，这样子哈。所以我们要天天为着祷告。其实12节呢是这整篇最重要的一节哈，就是我们要 apply 的一节，就是我们早上一起床，我们就求神指教我们，我们今天要怎么过，我今天要怎么样用我的今天来荣耀你，来祝福别人，来彰显神的自己哈。天天为自己祷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最后的这一段经文是。神他摩西有3个祈求哈，大家看他有哪3个祈求？求你转回，很好。然后呢，慈爱，然后喜乐，这三个是那个摩西所求的，就是求神转回。摩西求神归回他的信仰群体，让百姓可以继续信靠他。因为摩西他知道神一直亲身参与以色列历史的每一个危机，神都在那里。所以呢，他说：“哦，那个第13节的为你的仆人后悔，哈，那个后悔并不是说神做错事情然后后悔，而是神因着人的悔改而改变心意，好，这个意思。所以他原文那个后悔原文有怜悯、同情。”遗憾的意思，所以呢，摩西这里是求神用怜悯来代替惩罚，因为他非常认识神，他太认识神了，所以他知道要怎么这样子的来祈求。你知道那个摩西在就是百姓他得罪神，他们拜金牛犊得罪神的时候，神他在大发烈怒之后呢，他就紧接着 他就向摩西宣告他的属性。 他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”所以摩西他很认识神的慈爱，所以他就这样子的来求求神转回。然后呢，在《生命记》在《生命记》32章36节哈，请 Gloria 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？
耶和华见他宝气毫无能力，无路困住的，是一个人都没有分量，就必为他们伸冤，为他的仆人受苦。
谢谢。摩西求神为他的仆人后悔，但是《生命记》这里，耶和华早就自己说他要为他的仆人后悔，所以摩西所求的其实正是耶和华所要做的。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，他本来他就想要怜悯，他就在等着有人来求。你看摩西他太了解神了哈，他非常的认识神，所以他每个祷告呢都很切合神的心意哈。好，第二节的这个慈爱呢，这个慈爱是不变的爱，就是守约的爱。在耶利米哀歌的那个作者耶利米，他在思想圣殿被毁，然后呢，他的民族被灭的时候呢，他同时也想起神的慈爱。他说：“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”好，所以认识神的人都很认识神的慈爱。好，然后第15节呢的新译本呢是说：“你使我们受苦和遭难的年日有多久？求你使我们喜乐的日子也有多久？”这样子就比较清楚哈。一那个我们来揣摩一下，以色列他们在旷野绕行，风吹日晒，每一天他们都吃一样的食物，这样子过了快40年。他们周围的人一个一个死去，啊，可能每天都要埋葬死人，整整一代的人都死了，那会是怎么样的情景呢？而且在整个的过程中，摩西他除了这些损失、这些死亡，他还要常常承受这些百姓的埋怨啊、悖逆啊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怎能喜乐呢？只有一条路，祈求神。你求神，求神帮助我们喜乐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。我们一起来读那个腓立比书4章4节：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在说你们要喜乐。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，看到吗？这个是命令，是神的命令。那你怎么能命令一个人喜乐呢？你怎么能命令一个人喜乐？答案就是这是一个选择，这是一个选择，因为神他所命令你的就是他要给你的。你选择相信他，并且来祈求他。所以呢，他这里讲到说，你要常常喜乐，接着说不住的祷告，你就是求他给你喜乐。然后呢，凡事谢恩。所以秘诀是你要选择，道路是你要向神求，然后呢，你定义你不埋怨，你知道吗？你越埋怨哈，你就越气。你再跟这个人讲你的伤疤，再戳一次，再跟那个人讲，你再戳一次。所以你要定义我就是不埋怨，我要谢恩。为什么要谢恩？因为你知道这是神凉了又凉才给你的。但是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犯罪而受苦呢，你就不要祈求喜乐，你要祈求忧伤痛悔的心哈。那如果不是的话，那你知道这是神凉给你的，你就可以跟他求。因为神所命令的，就是他要给你。他知道，只要你愿意去求，他就给你。其实你知道吗？我有一次我读了一本书，那个曹立中牧师他讲到说，他说哈，那个神他要给我们的是喜乐，对吧？所以当你忧闷的时候呢，你就要拒绝他。我们如果没有救恩的人，你没有办法拒绝；没有救恩的人，你没有求神，你光是自己怎么斥责都没有用。而我们有救恩的人呢，我们就说，主，我真的试过很多次，都很 work 的， 就是说主，我拒绝这个忧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好忧闷，我拒绝这个忧闷，求你的喜乐充满我，求你的同在充满我，让我喜乐起来。其实真的，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呢，是我们可以去管理的，我们不需要随着你的心思意念让他来管理你。我们要起来管理他，那管理他是靠主啦，不是靠我们自己。所以你就是不住的祷告，然后凡事谢恩哈，这样子你的劳苦愁烦的一生呢，就会变成喜乐的一生。当然，你还是就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祈求哈。好，所以呢，为什么我说这个是神量给我们的？因为你看15节，他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。是神使我们受苦啊，但是他使我们受苦是有他的用意的，因为苦难可以使我们更加成熟，苦难可以磨练我们的这个人的个性啊，把我们的一些悲情下品磨掉哈，所以神使我们受苦，并不是要害我们，而是要建立我们哈，好。所以，一个人他如果再有钱、再有成就、再长寿，如果他没有喜乐，其实他的人生也没有什么意义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跟神求。摩西，尤其他是在他在这么，他这整个历程对他来讲，其实是很多的苦难的。但是呢，他这样子求，他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祈求哈。而且神也是很乐意听这种祈求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四个愿望。他是跟神求的四个愿望呢，就是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。他神的作为最主要是显在他的创造跟救赎的工作。但是我们如果看到神的作为，我们就会敬畏神。但是我们人的有限呢，常常看不见，所以要求神来启示我们，来显明哈。如果你常常去留意，其实你在生活中，你就会常常看到神的作为。而且他说，不只是向他这一代显现哦，他说第二个也要向他们的子孙显明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后代来祈求哈，求神的荣耀也向他们显明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呢，第三个是求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，就是我们属神的人也都可以彰显神的荣美。好，第四个是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。我们看到所有他这些祈求都是以神为中心，都是围绕在神的中心的祈求哈。而且这些祈求呢，就把我们带回到第一节的经意，就是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你是因为我们这么软弱的人，我们是很需要神的。我们如果回依靠自己呢，我们就常常是劳苦愁烦。只有神是我们的千古保障。那个大家听过那个普世欢腾嘛？吼，那个普世欢腾救主下降，他的那个作者就是以萨华兹，他被称为是英国的圣诗之父啊。然后他就用诗篇90篇做了一首诗歌，叫做《神是我千古保障》。那个英国呢？他们如果是在国家的庆典，或者是在危急存亡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唱这首90篇改编的《神是我的千古保障》哈。那这个图片是什么呢？是1941年8月14号，当轴心国，就是22次大战那个时候，轴心国他们称霸欧亚的时候呢，美国的总统罗斯福跟英国的首相丘吉尔，他们在这个军舰上，他们在发表大西洋宪章，然后呢？那个时候他们是主日崇拜，他们就唱这一首诗歌哈，要带给那些被纳粹所占领的国家有盼望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同年的12月珍珠港事件，爆发 美国才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呢，这一首歌《神是我千古保障》也是丘吉尔他在葬礼上的诗歌。好。就像摩西他的祷告，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做我们的避难所。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让我们记得生离死别，都这个世界跟其上的事都要过去。只有神呢，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哈。只有他是我们安息的居所。 好，那我们再看17节，他说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。好，他是先提到荣美，还是先提到工作？工作，这让我们看到，其实你看好16节，我们要先看到神的作为，我们才会敬畏神，才会去追求他的同在，他的荣耀。但是17节呢，从神来看我们呢，他要先看到我们这个人是对的，我们已经在他的眼中是对的人，他才让我们去工作。哦，这个sequence 是不一样的哈。我们首先要被神改变，因为神看我们的琐事更重于我们的所做，他要我们服侍他，主要是要我们从侍奉当中，我们的生命被陶造。好，他其实不需要我们工作，他要我们工作是要借着工作来塑造跟圣化我们这个人哈。然后呢，大家注意到16跟17节呢，它其实中间是有一个连结的。16节，摩西在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提到说你的作为，然后17节说我们手所做的工。这两个连着看，连着讲，就让我们看到说，你要确保你的人生不虚度的秘诀，就在于你将你的生命投注在神的事工当中，确保你的工作跟神的事工是合一的。好，当你的工作跟神的事工合一的时候，神他必定会坚固、坚立你手所做的工。其实，无论我们在什么职业、什么情况，还有什么年龄，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现在所做的跟神的事工连在一起。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姐妹，她其实她必须要在家里照顾生病的家人，她根本不能出去，她也不能够来教会聚会，但是呢，她仍旧可以在她的这个岗位上，她为很多人祷告。然后他看到有需要的人，他也去探访他，这个就是他就在他的环境中，他来荣耀神，对吧？然后也有的人，他在他的公司里面，他可能他就是找机会，他就去传福音，或者是把祝福带给人，这些都是不管你是什么职位，你是工作或者退休，都可以找到神在你身上的计划，你可以跟神同工的事情。哈，你知道。我们的生命中很重要的两个日子，第一个是你出生的日子，然后第二个你知道是什么吗？那时候，第二个是你发现你为何而生的日子，也就是你找到你的生命的意义的日子。那个时候，你的生命才会开始有意义。否则，你有的人他活得很光鲜，很喜乐，他都自我满足、自我 maintain 的维持得很好。但是如果他只是完全为自己而活，那么我相信他的生命在神看来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当你找到，诶，我为什么要生出来？神造我到底有什么目的呢？你找到那个日子的那一天，就是开始你的生命开始有意义的那一天了。好，所以我们。今天大家都找到了你的日子，你最有意义的日子了哈，就是我们的事工跟神的事工联合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诗篇告诉我们，人是尘土跟神性奇妙的组合混合体。如果你只为自己而活，你只自己计划，那你就是尘土。你就是没有很脆弱、很意识，但是如果你是跟神合在一起，你一直倚靠神，你什么事情都是为神而活，那你的这个整个生命突然就变成非常的有价值、有意义。好，不要忘记，我们是尘土跟神性奇妙的混合体。我们活在现在，我们活在时间里面，我们是活在时间里的生物，也是活在永恒的生物哦。我们是两个，然后呢，我们都会死去，但我们也会永远活着。所以你今生你怎么样过你的这一生，就影响你将来在永恒里怎么度过。哈，好， 那个，有一座名叫塞戈维亚的罗马古城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那里？如果你去那里，你会注意到那里有一个地标，就是一条古老的罗马引水道，它是贯穿城的一部分哈，它是公元109年盖的，然后呢，1800年以来呢。这个引水道都将山上的泉水输送到这座城，那些干渴的人的口中，所以总共有60代的人饮过这一条引水道所供应的水哈。直到有一天呢，人们就说：“哎呀，这条引水道这么古老，这么宏伟，我想我们不要再让它供水了，我们就把它作为博物馆的展览品留下来给我们的后代。”来看，来观赏这样子哈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用一个新的供水系统，就用改用现代的管道来供水，然后这个古老的引水道就把它留在那边做展览品这样子。可是呢，经过了多年，经年累月的日晒雨淋，这个引水道慢慢的就风化剥落，然后石头也都塌陷了，所以也成不了，就是说，就是也。就变得非常的败坏那个毁坏了哈这样子，所以换句话说呢，多年辛勤的工作没有办法摧毁它，但是呢，闲置在那里不用，你就摧毁了它。好，同样的，我们无论年纪多大，我们都要确保我们再继续工作哦。其实你只要能够动，你就是要动哈，就是。还是确保我们始终来服侍上帝，不要懈怠下来。我们要祷告主，我们余下的日子，神要怎么样使用我们？每一天起床，我们就把自己交给神，求神来叫带领我们这一天，至少能够做一些事情是跟神的永恒能够连上去的哈。好，所以总而言之，我想说的就是，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时间。要用在那个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认识神，对吧？他们的生命没有永恒的目的跟挑战，所以无论现在他们过得多好，其实在神的眼中看是没有意义的，是不蒙神数算的。那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什么？就是跟上帝能够相遇，好让他们也能够活出有意义的人生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有好多工作要做。目前不管你在做什么，所以呢，你都要有一个心智哈，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做神的工，帮助更多人来认识神。所以不要浪费时间，也不要虚度光阴。如果我们只为自己活，就是在虚度光阴哈。还有，这个。就是我们怎么样只把我们的生命跟神的那个工作连在一起呢？就是常常祷告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照着我们的热心去做的时候呢，不见得你真的就是有果效。所以呢，你不要担心说我的能力有限，或者好像我不能做什么。其实只要你祷告神。你看到一个，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，你觉得他可能有需要，你就先为他祷告。为他祷告了以后，神他就会，给你感动，说，哦，你可以去看他呀，或者你可以打电话给他呀，就是像这样子。这个才是跟神同工，而不是自己一直去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，想要做什么就。圣经上有一句话就是说，我们的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。这个知识跟见识，就是你认识神，你有神的洞察力，有神的看见，这样子你的爱心是跟神同工。好，所以重要的不是说你要去工作，一直工作，一直工作，是你的工作要跟神连在一起。我们记得我们是尘土，然后我们要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神的智慧，有神的洞见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一篇诗篇，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改变生命的真理。但是，唯有我们去运用它，我们去实践这个真理，才对我们有益处。我们原本劳苦愁烦的一生，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喜乐、蒙神数算、 很有意义的一生，好吗？好，好，那个我们来祷告一下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把你的心意在这一篇里面，在这篇诗篇里面显现给我们看。主啊，请你帮助我们，真的让这些真理不仅烙印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想要的蒙你数算的日子，让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是为你而活，都是与你同工，都是能够彰显你，能够荣耀你，能够祝福到我们周围的人，这样子的一个日子。主啊，求主怜悯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只是劳苦愁烦的过一生，让我们乃是在你的引导、保护还有光照之下，我们能够过出一个喜乐充满，并且被你数算的日子，谢谢主，愿你的名得到荣耀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哎，好，感谢主，那就先这样子。